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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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明天菩萨问佛：我们学佛人怎么样才能少种善根而得大果？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都想出力少收获多，最好不劳而获。不过这个也没有问题，谁都是这样想的。那么有没有这个方法呢？佛陀告诉明天菩萨说：有。那怎么修呢？佛陀说了一个简单的法门，但是也是非常核心的法门。你掌握这个原则，一直到成佛，都不会偏离正道。那这个方法就是修自己的爱心，上爱诸佛，下爱百姓，这个简单了啊。啊，佛经当中的原话就是修慈心，修身口意都很慈爱，这么一种修行方法。这个词按我们现在的翻译词语，大家比较常见的其实就是爱，所以我们要修爱心。我们既然学佛，你要爱佛，你要专心致志来想念、思念、意念诸佛菩萨的功德。想起诸佛菩萨功德巍巍，你从心里非常喜爱，那么你就会恭敬赞叹诸佛，你就会对佛教有信心，这一个能给自己成就无量的功德。好，今天接着讲，复次明天，菩萨摩诃萨当应往诣如来尊庙礼拜供养，右膝着地，合掌右绕，散花烧香，悬增翻盖，坐众祭乐，尊重恭敬，以微妙音歌甚深具意赞佛功德，随喜叹善。这个地方佛陀告诉明天菩萨说，怎么样修身口意的慈爱，怎么样专心致志念佛功德。我上次也讲了，这部甚深大回向经其实就是念佛的法门，教给你怎么念佛。所以修净土的要看看这部经，因为我们现在理解的念佛非常狭隘，就是念一声佛号，但是念佛名号其实按照净土宗的经典当中的原话，它应该叫称，那不叫念呢。你嘴里说出来这叫称，叫称佛名号。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念佛呢？你心里恭敬赞叹诸佛菩萨，想起诸佛的功德智慧来就高兴就激动，这才是真正的念佛。当然了，你可以通过称佛名号来念佛，但是嘴里光称佛名号，心里如果不念佛，那也不叫念佛。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所以我们要多读佛经。可能一部你认为与你修行法门无关的一部经，讲的可能就是你这个法门的甚深法义。 所以学佛教越多，人理解上越全面越正确，就不会出现我们现在人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自说自话，不看佛经，光说自己的，说了半天都错了。名其曰度众生，其实是害众生。关键是不仅仅害众生，也害自己啊！理解错了，将来要堕落的嘛。所以我们是佛弟子，我们要依教奉行。现在还没成佛的时候，我们就要遵照佛陀的教导去做，千万不要傲慢。那佛陀告诉明天菩萨说，怎么样才能修对佛的爱，念佛的功德？佛陀说，菩萨摩诃萨应该到如来的寺庙里去礼拜供养。现在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释迦牟尼佛了，我们也看不到十方诸佛，那你怎么才能念佛功德呢？注意讲到这里啊，这个念佛功德不是我们现在见不到佛，天天念几声佛号或者想象佛的功德才叫念佛。其实释迦牟尼佛当初在世的时候，大家去见佛，见到了之后恭敬赞叹，特别高兴，那这是真念佛。关键人家那个念佛真的有信心啊，亲自见到佛了嘛，佛的身相，佛的光明，佛的音声音容笑貌都清清楚楚，从心里恭敬赞叹，那是真念佛。我们现在做不到这种真正的念佛了，那我们就想象，想象诸佛菩萨的功德，然后从心里恭敬赞叹，这也是一种念佛。当然还有一个方法，你就到寺庙里去，那个佛像虽然是木头的，是泥巴的，是石头的，但是它象征着十方诸佛，象征着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所以你看到佛像就想起佛的功德，这也是一种念佛。所以我们佛教为什么供佛像呢？佛像不是佛，佛像就是木头、石头、泥巴，它本身没有什么功德，但是它象征着诸佛的功德，提醒我们要好好学佛，成就诸佛的功德。所以说佛像是一个提醒，其实我们去寺庙里拜佛不是叫那个佛像保佑你，佛像怎么能保佑你呢？它都是你造的，你能把它造出来也可以把它毁坏，它还得需要你保护呢，需要你保佑呢，对不对？它怎么能保佑你呢？所以说佛像不是保佑你的，佛像是提醒你，你是佛弟子，你要好好修行，提醒你诸佛菩萨有那么多的功德智慧，你将来要成就。所以说佛像就是帮助我们念佛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见不到真正的佛了，你可以把真正的供养佛的那种方式方法用在供养佛像上，做个代表，根据佛经来记载，那么你得的功德福报和佛陀在世供佛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真正供佛的功德你说从哪儿升起啊？是不是因为你供养了佛，佛一看不好意思，我也给你点功德吧，有来有往啊，来而不往非礼也，是不是这样的呢？大家注意，佛陀不会和你做买卖。所以说我们拜佛时候 所成就的功德不是佛给你的，不是你磕个头佛陀该你功德就要给你功德，而是我们通过恭敬礼拜这个佛像，把自己的烦恼驱除了，心里会想到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所以自己的心才是一切功德的源泉。我们用心去礼拜供养佛像的时候，你的心清净无染，慈悲喜舍，这些就是功德，这些功德可以成就自己的福报。所以说我们拜佛的时候，功德从哪儿产生，福报从哪儿产生呢？是 你的心产生。你的心是一块地，我们拜佛就是在你的心地里种下一颗清净的种子，功德的种子，所以将来会收获这些功德和福报而已。所以在古代禅宗讲的一副对联是说，心田莫长无名草，觉愿常开般若花，都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的心修好才能产生功德智慧。同样我们的一切习气毛病也需要你自己去改变，没有别人可以帮你改变。所以说这些佛像就是帮你修行的一个形象而已。我们礼拜诸佛其实是礼拜自己，供养诸佛也是供养了自己。我们礼拜诸佛是去掉自己的傲慢心，而供养诸佛代表着我们的奉献精神。再往下，我们到了寺庙里看到佛像，还要恭敬礼拜，我们要右膝着地，合掌恭敬。最近我一直教这种方法，这个叫胡跪，右膝着地，双手合十，这个是佛陀在世时候的一个常用礼节，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在路上遇到出家师父，你就可以行这个礼，或者在道场里听法师讲法，你要请问的时候，如果起来磕大头，那个样子就动作太大，影响别人听法，最好的方式就是这种胡跪。对了，讲到这里大家注意，我也看到有的一些居士在路上看到了出家人，赶紧跪在地下磕头。根据佛经的规矩，其实在路上见到出家法师，你可以胡跪就挺好了。如果真想五体投地的礼拜，最好等法师，比如说在寺庙里或在一个地方坐好，然后你去规规矩矩的顶礼，这样比较好。因为别人在走路，你突然磕个头，哦，人家你看还停下来等你，这样有的时候啊叫别人看着不威仪。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确实也有路上给出家人五体投地顶礼的方式，那是看到出家人过来，你得先有准备啊，先有准备，不要叫别人感觉到很唐突，然后你五体投地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路上看到一个出家人，看到之后你马上想给他礼拜，如果幅度太大，有的时候 可能感觉到太唐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人家在走路，突然之间你五体投地磕一个头，别人可能也看得怪怪的。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胡跪。不过我们过去在寺庙里都这么学，如果一个法师在路上走，人家还可能办事儿去，这个时候呢就简单的或者核实问讯，或者当然现在来说最好胡跪了啊。如果法师能做好，那么你再上前恭恭敬敬给他礼拜，这是比较好的。所以这种右膝着地双手合十属于胡跪，这是一种礼节。另外呢还有右绕三匝，三匝就是三圈啊，顺时针绕着佛像，甚至于法师也可以。当然了，还是一句话，你要看法师在那儿端坐的时候，你右绕三匝可以，人家走路你右绕三匝就不好看了吗？所以你还得根据环境来选择一个大家能接受的恭敬礼拜的方式。还有恭敬礼拜佛菩萨出家法师的方法，就是散花。我们现在中国用的少，在印度用的多。先准备好很多的花瓣儿，那个花不要一大朵一大朵的哈，最好是花瓣，小点的花可能一朵花也行啊，你不要太大朵的花啊，不好看不威仪，花瓣最好。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桃花、或者是玫瑰都行啊，一瓣一瓣的花瓣撒开，那个样子很庄严。哎，这个好像我们现在用的少了，对不对？大家供花一般是买上一束花供在佛堂前面，这种也可以。还有一种就是弄很多的花瓣，像天女散花一样走到那里，一般心里恭敬，嘴里还有祝愿啊，赞叹诸佛的功德，然后撒到佛像上，那个花瓣会降落一地。在过去印度啊，那个佛像有的周围可以一层厚厚的花瓣，很庄严的。将来这些规矩都可以恢复一下，特别庄严。这种现在佛教几乎没有这种仪式了，好像世间有一点，对不对？不过世间那个还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了呢？比如说西方式的婚礼有的时候要撒花瓣，对不对？哎，这是东方的传统啊，我们怎么给忘了呢？和这个差不多，很庄严的。其实啊，供佛还有一种方法，现在印度还保留，供花幔，就是把花朵用线穿起来，一串一串的，然后挂在佛像身上，或者挂在周围的墙上，非常漂亮。这个方法也很好。其实我们现在这些都还可以恢复一下。我们都知道净土当中花朵多，是不是？我们现在最好也提倡大家在你的房子周围或者家里多种点花，那不就相当于把你的家建成一个净土了？极乐世界的花朵多，你现在在你家里多种点花朵也利于你观想啊。再说花朵给人很柔软 很欢喜的这种感觉，所以看到花朵人心里就变得清净，这也是一种修行方法。我也经常讲，天堂也好，净土也好，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如果你想在现在咱们的世间造一个净土的话，造不到大的净土，你也可以做一个内院嘛，把你的家做成一个内院多好啊。那你可以多种花，我觉得种花比养狗好，因为狗比较脏，更何况养狗花费很多呀，是不是啊？现在有些人家里养狗一年花多少钱呢？据说比养一个小孩花钱还多。我相信如果用这些花朵用这些钱买花朵或者种花朵的话，他家里真的很漂亮，是个花园了。特别是农村最有这个条件。如果现在我们中国的农村家家墙里墙外都是鲜花都是绿地的话，不就变成别墅区了吗？我也经常说，中国农村是最有条件实行农村别墅化的地方，并且花钱很少，环境非常好。如果我们现在的农村遍地都是花草树木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是个净土了吗？我们也不需要十一或者五一花钱到别的地方看花草树木了，你家周围都是花草树木，你就生活在一个花园里，生活在风景区，这样多好吗？不过呢，我现在比较提倡，如果想拿花朵供佛的话，其实花瓣儿或者一束一束的鲜花也还不是最好的方式。我希望你种上一盆花直接拿到寺庙里，这个花钱很少，关键这样子那朵花可以保留很长时间。所以我提倡大家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养一盆花，然后拿到你附近的道场或者寺庙里，这也是以鲜花供佛，这个很清净庄严的。你还可以过几天去看，如果你供的这盆鲜花有点枯萎，你拿回家剪掉重新培养，叫它再次开花，开了花你再拿到寺庙，你看你这朵花花钱很少，你可以一次一次的供佛。所以呢，我认为这种对环境没有伤害的供佛方式最好。我现在在提倡无伤害运动，我希望大家都不要伤害环境，我也希望大家都不要伤害自己的肉体，包括你锻炼的时候不要伤害自己，包括你学习的时候也不要伤害自己，一切量力而行，过得清净自在，轻松自在一点，又能把事情做好，又能使自己健康，这样多好呢？同时周围的环境也不要随意破坏，因为根据佛教里菩萨戒当中，菩萨不践踏生草，比如说那个草地绿草长得非常好，你非得过去踩一脚，结果把草都踩得乱七八糟，甚至于那一块可能光秃秃的了，这样破坏环境不好。你看佛陀对环境是非常保护的，我们学佛人也要这么保护环境。我们不仅仅保护动物，我们还要保护植物，我们不仅仅保护人类，还要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叫人人改恶向善，叫人人心里无烦无恼，保护环境 使我们的地球建成个花园。这样环境清净，心理清净，不就变净土了吗？所以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净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两方面，心理清净，环境清净。现在我们学佛，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学佛要让自己的烦恼执着去掉，叫自己的心清净。我还希望大家以后多去关注环境清净，尽你的一份力量，把你家周围建得干净整洁，鲜花绿草遍地，使每个人看到了都觉得赏心悦目，这也是行菩萨道啊。如果人人这样保持环境的话，我们现在的雾霾可能都会改变了。这是讲到这个散花，还有烧香，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一般到了寺庙里都请上一炷香去烧。不过大家注意啊，这个烧香主要是要它的香气，所以你买香的时候一定要买那个特别好的香，像那些草香、粗香，有些甚至于烟雾缭绕、土法炼钢造出来的那个香千万不要烧，本来很漂亮的佛像有的都给熏黑了。如果你是佛菩萨在那儿坐着，把你的脸熏黑了，你会怎么想？对不对？我们要设身处地为佛菩萨着想哈，太不像话了现在啊！你看有些特别小的寺庙里，那佛像给熏成什么样子了？哎，所以说烧香主要那个香气。如果你没有好的香，你宁肯不烧。根据佛教来讲，人要烧香的话，大家注意，拿香供佛有三种方式，就是烧香、抹香和涂香。抹香其实就是墨香，粉末的墨。一个是咱们现在的香，可以用火点燃的线香，这个叫烧香。当然了，比如说像檀香、沉香一样，一般是直接烧木头的，这叫烧香。但烧香有个麻烦，就是它容易有烟气，感觉到有点熏人。其实我不太喜欢烧香，这个烟气啊，污染环境，并且味道上闻着它也有点呛，不是最好的。另外还有两种香，一个是墨香，就是把香的粉末往那儿一放，你可以用一个盘子或者用一个小碟子弄很多很好的香料，打成粉末直接放那里就好，它就会有些淡淡的香气出来，闻得特别的清净，这种最好。还有一种香呢，就是涂香。涂香其实就是现在讲的香水，用香水撒到佛像上或者佛堂里，这个就叫涂香。这个涂香要说起来，大家注意，我经常用的，你们知道吗？其实很多法器都要有涂香的，知道吗？不过那个法器用什么香涂是有规矩的，也不能乱用。你们看看你修的法法本当中，有些是有这个要求的，有些没有。这个涂香很重要啊，特别我们现在的佛像，比如说你可以经常浴佛，那水里加上 一滴的香水就行，把这个佛像清洗干净，然后往那儿一放，感觉到清净光明，这个是最好。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家里或者寺庙里供的佛像，我相信往往好几年都打扫不了一次，对不对？上面厚厚的一层灰尘，这就不好了。还是这么一句话，你要供佛，就要把佛像当成一尊真正的佛一样来供奉，这样才可以。我们每天都要洗澡，你想过佛的感受吗？结果叫佛好几年身上都灰尘一层了，也不洗个澡啊，这太不像话了，太不讲卫生了。哎，我要是佛也不在你们家来，赶紧跑掉了，这受不了了，这家人太埋汰了哈，卫生条件忒差。所以这个涂香很重要，涂香你也不要弄很多的香水直接涂在上面，香气很浓不好，就是浴佛最好，这样淡淡的香气。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水啊，香味淡了觉得很高雅，浓了就变成土豪啊，这样不好啊。其实墨香、涂香与烧香这三种香它是有含义的。佛教为什么有三种香来供佛啊？墨香代表人的真心佛性，它是无为的，放在那里你不用想着叫它做什么，它就会一直产生作用，并且它本身也没有什么损耗。所以墨香代表人的佛性，涂香呢代表人的庄严报身，也可以说墨香代表是法身，涂香代表的是将来你成就的报身，报身要清净无染，无烦无恼，三十二相八十分好，三十二相八十分好都不对，应该是无量相无量好，就不是你现在这个六道轮回的肉体身，而是身光无量，功德微微，没有任何痛苦烦恼的庄严报身。烧香代表什么？代表化身，变化无常。你看这个烧香一烧就没有了，对不对？这也告诉你什么？世间万法都是很短暂的，不可执取，一烧就没有了，它是有含义的。这个代表诸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也代表你将来成就的化身，千面万化。这个化身一定不要执着，因为新的生新的身相升起，旧的身相要消亡。你要执着一种身相，固定一种身相，它就不能变化了，对不对？所以要用烧香来代表，一烧没有了，你就知道世事无常。所以说这三种香代表法报化三身，也可以代表体相用人心的这三方面。墨香代表体，涂香代表相，而烧香代表用。所以说佛陀制定的任何一种佛法的仪轨都有它的用意，都代表着我们的一种修行方法。特别这个香是干什么用呢？香能除秽，环境不好你烧个香马上感觉到 很清洁。这也代表我们要把自己心性当中的污秽的念头去掉，剩下的都是能利众生的这些清净的念头。这是讲烧香啊。所以大家以后啊，要恢复佛教的这三种传统：烧香、墨香与涂香，使你的佛堂变得非常的高雅，非常清净，非常的清香。你进到佛堂，心情就感觉到高兴，这就是一种修行方法。所以说佛堂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净土，也代表着你将来要往生净土的愿望。你要把你的佛堂收拾好，就相当于在建你的净土。再往下，玄增翻盖。增是什么呢？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叫增。这个就讲到了中国文化了，对不对？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一样东西就是丝织品，西方没有的。所以中国过去把丝绸出口到西方。所以丝绸是中国的一个专利，后来才慢慢传遍全世界的。在过去啊，最漂亮的衣服往往都是这种丝织品，别的做出来的那个衣服布料一般都比较粗糙，而丝织品就特别的漂亮。这个玄增翻盖，玄的这个增也不仅仅是丝织品才可以，它代表一切特别漂亮的一些装饰品。特别是在古印度啊，有的时候喜欢把布料做成很长的条，然后搭在佛菩萨的身上，或者搭在整个佛堂里做装饰，远远一看非常漂亮。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可以可以看一下那个莫高窟里，对不对？那些天人身上一般彩带飘飘，很漂亮，是不是？说不定都是中国制造哦。
现在中国多幸福。
对呀、啊。
这正常。
没零拆的。
有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一个像敦煌莫高窟里那些天人的一条彩带放在佛菩萨的身像，当然你还得放漂亮一点哈，那个很有效果的。或者墙上做很多的中国结，那个也很有效果，对不对？啊，这是用增来装饰你的佛堂，非常漂亮。特别是大家注意啊，在天堂或者净土，人家那里啊不冷，所以天堂或净土的人穿衣服只是为了装饰，不是为了御寒。不像咱们天太冷了不得了啊。那我昨天来了两个居士还问呢，师傅给你做两个棉裤吧。山东的那个大棉袄大棉裤要不要？哎呦，我说不要不要不要，那可了不得，多少年没穿了，就免了吧。穿上可了不得了。对，天人不需要的。 如果山东的那个大棉袄大棉裤一穿，那可了不得了哈，最好再弄那个黑的哈，嗯，就像大概演的那个过去的，哎，对对对，演的过去的一些电影一样啊，那逃荒的电影，穿的那个大棉袄大棉裤，还是棉裆裤啊，哈哈很热闹，像天堂净土都不需要，所以天堂净土当中人穿衣服穿的非常少。哎，对，讲到这里了，我看到现在做的一个研究，据说是社会越不好越穷的时候人的衣服越长，社会越好越富裕的时候人的衣服越短，不过也对是吧，社会不好的时候人饿得面黄肌瘦啊，他得拿点儿衣服把自己遮起来，不然太瘦了啊。冻是一方面，有的夏天呢，人家还研究过女人的裙子是社会越贫穷的时候女人的裙子越长，社会经济越发达的时候女人的裙子越短，不过现在经济太发达了是吧，因为人在贫穷的时候面黄肌瘦，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看，他得拿衣服包起来。如果经济发达的时候呢，人身体正爆就非常饱满非常漂亮，人就喜欢哈，哎，露出来给大家看看，哎，看着手腕多白。你要是像文革期间饿个半死或者三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那胳膊露出来吓死人，就两根骨头那还了得啊。所以天堂里也是这样啊，天堂里经济太发达了， GDP 指数太高了，所以人家那里穿的衣服都很少，大概都喜欢这个用一些彩带一类的啊，往身上一挂差不多了。
过去不就是挂布条吗，女的一条一条。
哎，对了，真是这样，我们中国画的天人呀，往往穿衣服穿的一层又一层，可能还是那些大老粗画的，印度画天人的形象穿的衣服都非常少，所以印度那个比较符合天堂里的规矩。再往下，翻盖，翻呢是旗子的一种，可以长条形的，有很多条，上面还写上字儿，可以在前面引领，所以翻是在队伍的前边引导队伍前行的旗子。盖呢，咱们都知道了，就是宝盖了，像伞一样，在佛菩萨或者帝王的头顶。那么现在寺庙里一般还是有这个规矩的，一般有幡有床有盖。自己家里你也可以做这些装饰品，不过小一点就好了。再往下，坐众祭月，也就是你还可以唱歌跳舞吹笙鼓瑟，各种乐器演奏美妙的乐曲来供养诸佛。这个单体人的祭，它等同于技术的祭。在过去，唱歌跳舞的艺人就叫祭。大家注意，这个祭它是褒义词啊，不是贬义的。啊，唱歌 跳舞的这些都叫技，换句话说，这也是一门技艺技术嘛，所以叫技。过去的技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从技术的技来的。技和乐不一样，乐呢一般特指的各种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还有过去这个乐啊，其实就通咱们现在讲的快乐的乐，我们现在读两个音了，对不对？其实在中国古代啊，我猜想大概它是一个词，也是一个音儿，是一样的。我们一听音乐叫自己心里很快乐，对不对？所以过去的乐就是叫人快乐。当然广义的乐，只要能叫人快乐的都可以叫乐，应该是一个字，在过去只是越往后分得越仔细，咱们读成两个音也有两个含义了。乐，音乐的乐，嗯，
就是叫人快乐的快乐。
对，作众伎乐，也就是用唱歌、跳舞、演奏音乐来供养诸佛菩萨。不过大家注意这个，一般是在家人可以做，行菩萨道的也可以。所以出家人一般不唱歌、不跳舞、不演奏音乐啊。但是。我也讲一个现在不好的现象，很多人也不懂这个规矩，出家人也在那儿唱歌跳舞，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其实是不对的。嗯，好，再往下，尊重恭敬。你通过礼拜、供养、散花、烧香、作众伎乐来供养诸佛菩萨，来表达自己对诸佛菩萨的尊重和恭敬。这个内心里的尊重恭敬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内心里对佛菩萨的尊重恭敬就是慈，也就是慈爱。下边，以微妙音歌甚深具意赞佛功德，随喜叹善。你可以唱歌，但唱的歌不是咱们现在讲的那种花腔小调爱情歌曲啊，是讲赞叹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身相、庄严、国土、眷属、自在的这些，你可以从佛经里找一些赞佛记，这样来唱。或者呢，纯粹的一种佛教的清净的音乐也行。一定是叫人听了对佛教产生信心。甚深具意呢，也就是拿佛经里讲的一些包含甚深修行智慧的那些偈子或者段落来唱，或者直接念都行，来赞叹诸佛的功德智慧，并且想起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你都要随喜。随喜就是听到了诸佛有这个功德，你心里真正的感觉到特别高兴，哎呀太好了，诸佛菩萨竟然有这个功德，希望我将来也具有这种功德，不会有一点的嫉妒之心，这才叫随喜，你真正的发自内心里欢喜才行。这个随喜不仅仅看到了佛，或者读佛经里看到佛的功德，从心里恭敬，其实现在学佛人学得好，你也要从心里高兴，这都叫随喜。从佛教来讲，你看到别人修行修的进步，你心里一念随喜，将来你也具有别人修行的这个功德。你看 随喜法这么简单，就是一念之间能成就无量功德智慧，你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叹善，就是感叹，太好了太好了，叫叹善。佛经里一般都叫善哉善哉，对不对？按我们现在的大白话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嗯，佛经里其实讲这个善哉太好了，有一句梵语，佛经里用的原文叫娑度娑度娑度，现在也有些人读成撒度撒度，是吧？南传念撒度，其实按我们汉地佛经当中的词语，它是娑婆诃的娑那个字，娑度娑度就代表善哉善哉。不过我们文绉绉的念善哉，感觉的有点怪怪的啊，你直接就说太好了太好喽就行了。好，今天佛经讲到这里，下边回答问题吧。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